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在我们发给大家的那个 outline 里面。好，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和第27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两节圣经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他特别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神不单是创造人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人能够管理所有的一切。我们刚刚稍微看了一些哈，关于人的创造是那么的奇妙。你想想看，一个小小的心脏，它所打出来的那个血哈，一天下来可以装2000加仑的一个油罐车这么多哈。那整个人来讲呢，好多好多的功能，到今天科学家还觉得非常的奇妙。那以前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在 UCLA 做研究，他们做什么呢？他说这个眼睛从一个接受光，然后最后转成一个脑波，他说这整个过程哈有7个阶段。那他们的那个组呢，只做这7个阶段的其中一个阶段。啊，我想说这个人真的是这么奇妙。当他们花了这么多力气要去研究，可是当神他创造人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今天想想看，说所有的构造，一点点的细胞，每一样，实在我们只能说实在是奇妙。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roommate 跟我在一起的，那他在做的论文，整个论文的内容就是用电脑来分析那个图像。他说这个图像分析啊，用电脑来做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他整个论文做完啊，能分别什么呢？非常简单的一点点的形状。那他就讲一个事情，他就说神创造人真的是很奇妙。我们来到一个房间，你只要眼睛一闪哈，一开一关哈，你马上就能分辨说，这个房子里面这是桌子，这个是椅子，这里面有几个人，他们是谁谁谁谁谁。他说如果要用电脑来分析哈，你要这个一张照片给你哈，要分析说一个很简单的图形，他说哇，真的是非常困难。我们想说神对人的创造是那么的奇妙，但是最奇妙的还不只是说今天我们的构造的奇妙，我们的功能的奇妙。当我们来读这节圣经26节和27节，那这个奇妙实在串通着整本的圣经。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我们仍然会看见当神旨意完成的时候，他那边讲到说有一个羔羊的婚宴，那个婚宴一吃呢就是1000年之久哈。那同样的呢，这个婚宴的同时，他讲到说有1000年的国度，这个国度有1000年之久，所有那些在这个国度里面呢，可以和神是一同作王，一同掌权。那其实这两件事情呢，在启示录讲到神旨意完成之后所一定要完成的那两件，跟在创世纪这两节圣经，他第一个讲到神造人就是要我们能够像神，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和他相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一切，神要我们能够来像他。那第二个呢，讲到说我们能够来掌权，替神掌权在这个地上。那所以我们想说到了启示录为什么讲到这两方面呢？一个讲到羔羊的心腹，心腹要装饰整齐，心腹要预备好，在心腹的要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能够与新郎能够匹配，能够相像。若是没有办法和新郎匹配的，能够相像的，是没有资格进到这个羔羊婚宴的。所以第一点我们就看见神旨意完成的时候，也要人能够像他，跟神能够相像。那第二点呢，就是与神一同作王，一同掌权。所以若是我们看见说这两件事情从创世纪一开始， 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结束，神必定要做成这件事情，叫我们能够向神，能够替神掌权。那有，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年轻的弟兄，他问我说，到底神为什么要创造人？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还在读书。那个弟兄呢，他更小，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一想说，诶，对啊，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到底是什么原因？神创造人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正在思想的时候，后来那个小弟兄他自己就回答了，他说他觉得神需要 companion， 需要有同伴。诶，我觉得他这个回答实在是很好。我们可以想到神创造人可能为着他的一个旨意啊，为着要做什么啊，但是他讲说神创造人，他觉得神需要一个同伴。那直到今天，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说，神他是所有的创造者，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但是神是不是仍然是很孤单的一位神？好像他所有的丰富，神需要有人来和他分享。神所有的一切，他盼望人和他能够一同的有份，这是很奇妙的。好像神里面有无限的爱，有这么多的爱，他需要有一个施爱的对象，他要爱我们，所以他要有一个爱的对象。那神呢，他所有的知识，他所有的这个里面一切，他要有一个同伴和他来分享啊。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神创造人是那么的奇妙，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说我们可以成为这位神的同伴，他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很多的时候神就是愿意把他所有的丰富让我们能够分享，叫我们能够得着，叫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神从创造人就有一个非常奇妙而宝贵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和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必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边讲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算什么？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宇宙的浩瀚，那个没有边际的整个宇宙，那人在这个当中真的是何等的渺小，人算什么？可是神呢，他却眷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但是呢，今天神却顾念，神却纪念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宝贵。他讲到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将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神在人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旨意。那我们看见神创造一切预备好了，为着他能够把人造出来。所以人被造是非常特别的，神用泥土把人造出来，然后他吹了一口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一个活的，要我们生命和性情能够与神能够有份，和他的荣耀能够有份。我想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这是神创造人一个非常荣耀的旨意。但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很清楚，他讲到人的犯罪，人的堕落，人的失败。其实并不是那一个树上的果子好像真的就是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好，神吩咐他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他们有没有立刻死掉呢？他们还活了好长的年日，是不是？他们并没有立刻死。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他们的灵，他们的生命好像与神隔绝了。 有一个弟兄他讲到一件事情，他举一个例子说，一个人家这个父亲他有一罐老鼠药，那这罐老鼠药呢，他知道说这是小孩子绝对不能碰的，他就把它放在厨房的最高的一个柜子的里面，然后千真万嘱告诉他的孩子，那一个是老鼠药，吃了会死的，你们千万不能去碰它。好，叮咛他们千万不能吃那个。结果父亲不在的时候，那个孩子想说，这个父亲这么样的来叮咛我，那个是不能吃的，一定是什么好东西。哎呀，这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好奇心啊，他想尽了办法就爬到了这个台子上，就够到了那个柜子里面，就把这个老鼠药拿出来了，结果他就把它喝下去了。等到父亲回来看到，父亲当然又生气，但是呢他也又着急，一面你说父亲要来刑罚这个孩子，你怎么不听话。的确他的不听话，他的违背父亲的命令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把毒药吃下去了，那这个毒药吃下去了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当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吃了，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那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他们的生命被玷污了，被改变了，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们看见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离开了神的心意，从神那个原初创造人美妙荣耀的旨意里面，人堕落了。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我们看见当耶和华神来到伊甸园，原本人和神之间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但是人犯罪堕落以后，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人在那里逃避神。在正常的情形，人应该是非常的喜乐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与神相交，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但是当人里面有罪，人里面会惧怕神，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三章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特别形容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过去没有人告诉他们你们要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是很自然的可以来亲近神的。可是当他们犯罪以后，神来到这个园中，他们里面害怕，他们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神问说，你在哪里？我们看见从一开始人犯罪以后，神他要来寻找人，人啊你在哪里？人躲避，人逃脱，害怕，神说你在哪里？当神必须要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二十一节里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充满了慈爱。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因为犯了罪，背叛了神的命令，可是神却为他们用皮子来做衣服。这个皮子做衣服是讲到一件事情，必须经过杀生才能够得着这个皮子，必须经过杀生流血，神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我们从很远很远，在创世纪的里面，那么早人犯罪堕落，可是我们就远远的看见神为着人类他所要预备的救恩，他所要预备的那个救法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圣经里面到底犯罪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讲说，你如果到法庭上最常听到的就是 I'm not guilty， 我是没有罪的。他说你要找罪人到哪里找？你到教会里面来，教会里面每一次祷告，主啊我是个罪人，哇，我是一个罪人。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到法庭上人人都说我是 not guilty 的，我是没有罪的，到教会里面来呢好像都是犯罪的。那有些人呢，他觉得说为什么圣经老是要讲说人是犯罪的，我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我也没有做什么这些事情，那为什么说我是犯罪的？但是圣经又明明的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讲到犯罪，它是讲到世人每一个人，包含所有的人，可能孔老夫子他也包含在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一下，在圣经里面他讲到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罪呢，它并不是讲到杀人放火做这个无恶不赦的这些事情才叫做罪人。在圣经里面的罪的意思是讲到持不中地。什么是持不中地？当你要射箭有一个靶心，对不对？那射歪了呢，就没有射到这个靶心，叫做持不中地。他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刚刚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旨意，他要以荣耀尊贵给我们作为冠冕。今天我们想想，人有没有这个荣耀和尊贵为冠冕？好像差得太远了哈。今天人能不能够替神掌权管理地上的一切，好像也差得太远了。虽然人有很多的智慧，虽然人家讲的万物之灵这个人定胜天但是不管怎么讲，很多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说那个小小的蚊子都在欺负你你就是没有办法吩咐他说蚊子啊不准你咬我啊，你说是不是能够管理这一切？很多的时候人差得太远了，不要讲到说大自然的力量，在这个里面人觉得是那样的渺小。当你碰到了大自然的力量，你真的觉得人是何等的渺小。可是神造人原初的心意是要怎么样？要我们得着荣耀和尊贵为冠冕，是叫我们生命性情能够向神，是要我们能够替神来掌权，掌权在这个全地，掌权在这个宇宙的里面。但是今天我想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从这个原初的心意失去了。所以他讲到说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神造人有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今天呢人差得很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你说今天他比他好一点，好比说今天这个跳高今天你说我跳得不怎么样，我跳1.4米，他说他跳得很高，跳1.8米，那个世界冠军破纪录，他跳2米多。但是呢神的标准呢要从这里跳到月球上去，那这么一个标准一比，你跳的1.2米，他跳1.8米，他跳2米几，其实都差不了多少。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讲到说世人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这个叫做犯罪。所以我们在这个标准底下，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需要拯救。我们看见说小孩子生下来，你不需要去教他做坏事，他自己都会学得来这个是不需要父母教的他们自己学到第一个字，很多人讲是什么 No， 或者是第二个字呢是 My， 这个是我的。然后呢不服气的时候呢，不顺服的时候就是 No，啊，这很奇妙，这个父母最不愿意他们讲的这两个字但是呢他们都是天生的，每一个孩子生下来他自然就会学会的我们从很小的孩子里面，我们看见好像从生命性情当中就有所谓的罪。那这个罪呢是从永远从这个亚当夏娃开始好像就一直延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不单人有罪的行为，人也有罪的性情。罪的行为不过是罪的生命、罪的性情的一个表现而已。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它很自然就是会表现出来的。那曾经有一个人开车子闯了红灯，被警察拦下来，警察就问他说，你没有看到吗？刚刚是一个红灯呢。这个人回答得很妙，他说，我有看到红灯，可是我没有看到你啊。他没有看到警察。今天多少的时候，虽然外面有这些规定，但是人里面，我们在开车，一看到警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刹车。很多人第一个反应，不管他开多快哈，他说看到路边有警车，第一个反应就是啪，马上就刹车下来哈。那多少的时候，不是因着我们违背了这些外面的规定，你被开了罚单，你才是犯了错，才是犯了罪。今天神看见我们，是从他永远的旨意的里面，他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实在是让我们知道，他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荣耀的心意，要我们能够达得到，要我们能够成为被他的荣耀尊贵为冠冕，叫我们和他一同掌权。我们若认识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我们就会晓得今天所有的人离开神的旨意离开了多远。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人在世界上那个可怜的情形，那个可怜的情形不只是说今天人没有办法有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不只是讲到说人没有办法替神掌权在这个世界上，人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一个最可怜的光景。不知道下一步是做什么，不知道人下面要往哪里去，没有任何的指望。今天地上所有的一切，若是我们真的认识，它不过都是暂时的，不过都是短暂的，都是要过去的。有人讲说他拥有这个房子啊，拥有几栋啊，拥有这个拥有那个，另外一个人就问他，你真的是拥有这些东西吗？你真的拥有你这个房子吗？100年以后这个房子是你的吗？他想一想说，100年以后我真的不晓得我在哪里呢，我怎么拥有这个房子呢？所以我们若真的想清楚了，今天你说你拥有这个拥有那个，它并不真的是属于你的，不过是暂时让你保管一下。我们生命不过是短暂的，地上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的，不过是暂时的，都要过去。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永远的，是不改变的，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那个荣耀尊贵为冠冕，所要给我们的那个是存到永远的。亲爱的朋友，今天若是我们认识那个永远的，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意义和价值。否则人活在地上是没有意义的，好像那个浮游，一天的里面他的一生就会过完了。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浮游，有时候我们看见他飞的，哇，这个到处都是哈，但是他一天他的就结束了，我们觉得这么的短暂呢。但是想想我们的一生，回顾一下过去是何等的快速，想想在那一年，我好像还是非常非常的年轻。昨天我们来这里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哇哇从墙上这么一跳就跳上去了。我们想说，我跟那个 Louis 他们讲说，哎，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啊，我们以前也可以这么跳的，但是今天不行了。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啊，你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哎呀，好多事可以做的，但是一下子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我们说这个人生过得何等的快速。这一切都要过去，但是我们今天若是能够认识那个永远的，我们里面就得着了一个何等大的把握。外体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过去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我们过去是不晓得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要活在世上到底做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好像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今天我们 认识这位永生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诗人讲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今天我们可以和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生物一样，就这样生下来了，然后就这样过了一生，然后就离开了，可能也都是一样的，可能跟一个蜉蝣也是一样的。你说你几十年跟蜉蝣一天，其实在永远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来了一遭就没有了。但是说人算什么，神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喜气，神竟然眷顾我，竟然顾念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他讲到说，因着神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也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来拯救自己。今天你无论做多少的功行，修多少的这个功德哈，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来改变我们所有真实的情况。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想要做好，我相信很多的人都盼望能够做好，但是呢，这所有的努力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就像一个人想要把自己抬起来，不管他的肌肉有多大，斯瓦辛格他一身的肌肉，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能够从地上能够抬起来。人没有办法来救自己，神知道人类的光景，神必须从上面因着他的恩典，他要来拯救我们。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尼加拉瓜瀑布的上面，他掉在河里去了，那个河眼看着一直往下游，游到最后就是到哪里，尼加拉瓜瀑布。他在游的时候，他抓到了一个木头，这个木头对他是很宝贵的，否则他沉到水里去了。他就紧紧地抱着那个木头，那岸上的人看到了，他们知道说这个再往下去就是尼加拉瓜大瀑布了，他们就丢了一个绳子过去，你把那个木头放掉，你去抓那个绳子。就那个人呢，他觉得说这个木头比那个绳子还要来得稳靠一点，这个木头让他能够浮在水上啊，要把它放掉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很多的时候人就是这样，我们抓着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好像我们所拥有的，这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但是人抓着那个木头，你无论抓得多紧，但是呢，他最后的结局，那个人最后被冲到这个尼加拉瓜瀑布下面去了。今天我们要得着拯救，这个拯救必须是从上面来的。他这边讲到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恩典就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努力，不是因着我的好我能够得救，恩典就今天不是因着好像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有什么功德叫神能够来眷顾我，恩典就不在于行为，就是神从上头来的，他看见我们的情形，他怜悯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他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神在人犯罪以后第一个来到伊甸园里面，人在哪里，你在哪里啊，神要来寻找人，他的爱来寻我们，他的血来买赎我们，他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救赎，今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我们的里面要非常的感谢主，这是何等的机会，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大改变。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 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想这一节圣经呢，其实它是很深的，不一定那么容易能够明白。那他讲到有两个人，一个是呢首先的人，首先的亚当，那第二个呢讲到末后的人，末后的亚当。那末后的亚当就是讲到基督。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整个人类我们看见不晓有多少亿人，但是事实上在神的眼中好像就只有两个人。那第一个人呢叫做首先的亚当，那这个首先的亚当我们知道因着犯罪，因着堕落失败，那所有在他里面的，从他而出的，可以说都是归到首先的亚当这个人的里面。那另外有一个叫做末后的亚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为这个救赎。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可以到第二个人，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在零后五章十七节他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人无论过去有多少的罪，无论过去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是神爱我们，神有一个心意，他要来救赎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回到他原初的旨意的里面。到了启示录，我们真的看见真的有多少蒙恩的儿女，他们能够在羔羊婚宴的里面，他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们的生命能够向主，他们活着成为一个见证，然后他们在国度的里面与主一同掌权，他们真的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们真的在那里和主耶稣同在，一起欢喜快乐。神的心意是必定要完成的。那今天我们都在这个恩典的门的里面，在恩典的时代，所有的救恩主耶稣基督做成了，他要我们做一个拣选。这拣选非常的简单，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里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下子我们从旧的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一下子我们从亚当的里面，我们能够进到基督的里面。曾经我们当中有一位红姊妹，她在我们的中间蒙恩得救，后来受尽归入基督。有一次她做见证，她讲到说，过去她在台湾的时候，她的妈妈是在庙里面，就是专门替人家算命的。她要到美国来读书，她的妈妈就特别的警告他，你不能信耶稣啊，你是我的女儿啊，你是不能信耶稣啊。那后来呢，他到了美国以后，神也恩待他，到了有一个机会，他遇见了基督徒向他传福音，结果他受感动，他就接受主了，他就生命有改变了。那他就跟他妈妈讲，他说我信了耶稣了。他的妈妈虽然很生气，跟妈妈讲说，好好好，你既然你信了那就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能受尽啊，千万不能受尽啊。等到有一天，他妈妈在那里不知道算怎么算的，他突然找不到他的女儿，他妈妈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想说他女儿是不是出事了，他怎么算都算不到他女儿。后来终于找到他女儿，他女儿说我好好的啊。最后他的妈妈反而跟他讲，你是不是受尽了？他女儿说对啊，那天我受尽了。他女儿可能不晓得说在灵界的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可是他的妈妈反而很清楚啊，原来你受尽了。他的女儿受尽以后，他就归到基督的里面，他就迁入了爱子的国度。他从来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他一旦归入基督以后，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生命，他的命运整个都改变了。今天他是属基督的， 他迁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叫做爱子的国度。所以他的妈妈，这个以前可能不知道是怎么通灵的哈，这么会算的，但他里面很知道，他的女儿现在在了另外一个境界了，他在基督的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边讲到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哈。那我们面对这个新年的来到，很多时候我们也盼望，好像旧事已过哈。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今天要在基督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无论过去有多少的捆绑，无论过去我们的生命走的道路是往哪里去，但是今天我们只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边讲到说，有一个新的创造，我们看见神创造这个旧造，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我们所看见受造的人，我们说哇，神真的是伟大，真的是奇妙。的确神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的确在人的身上的创造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每一点来讲，我们只能说哇，真的是奥秘啊。很多做研究的，做这个生物啊，人体啊，这些研究的，哇，越到最后他们说神真的是奇妙，真的是有一位创造奇妙的主。但是我们想讲的，神的旧造的创造已经是这么的奇妙，但是还有一个创造，他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呢，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new creation， 就是新的创造。今天若是以新的创造和旧的创造来比，这个新的创造是更奇妙的，是旧的创造所有的我们讲的奇妙远远不能和新的创造来相比的。每一个蒙恩的儿女都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明天早上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可能会做一点他们蒙恩的见证，今天晚上也有弟兄姊妹做他们得救的见证。每一个得救的故事都是奇妙，每一个生命的改变都是奇妙。我们说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当耶稣来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太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我们所有过去的捆绑，所有的包袱，所有的残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宣告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把这一节圣经来读一次哈，盼望我们可以把它背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们，来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姊妹，来一次。
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我们一起来背一次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我们的神，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他的救赎，叫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叫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再属于那个旧的创造，我们的命运今天乃是因着基督有了一个何等奇妙的改变。我们可以回到神原初创造人那个荣耀的旨意，神要以尊贵荣耀给我们成为那个冠冕，叫我们与他的生命性情有份，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得着荣耀，一同掌权。我们的心只有向我们的神来敬拜，他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一起来唱那首诗歌，他深为爱我。那这首诗歌短短的几句哈，但是把我们在上面有哈，把整个主为我们所做的哈，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哈，在我们手上的大纲的里面有，他深为爱我， 他死为救我，他埋葬为要除去我罪孽，他复活而升天，我称义得胜，一日他再来接我进。